禅师就说，佛法之中，性为能入，若无性者，虽在佛法，总无所获。好，说佛法如大海，那么在茫茫的大海里面，你要找到所一个要去的地方啊，那么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只有说这个性才能真正的进入，这里的性不是迷信，这里的性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对佛的一种，我们讲的认知，一种就是真正知道说他是个大觉悟者，然后真正知道他是大慈悲者，那么能够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所以说如同像我们讲说，当这个我们就想像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以后，回到西方去时写了一本这个有关于这个他的游记，记载中国的这种美好什么什么那些，结果在当时很多人也认为是什么不切实际的，认为呢是类似像天方夜谭的，不相信。那么不相信的人当然就认为他什么不切实，相信的人呢他相信了，然后甚至又从一些航海的知识得到一些体验，于是他们就相信，哎，照着这样走，而且知道说这个什么地球是圆的，懂吗？那么这些理论知道了以后，结果他们就从海上走，果然最后怎么样，从海路来到了什么中国。那得到了中国以后，他们就很多人就因此富了。我们就想说当时例如说像这个马可波罗的游记里面，就影响后期我们就想说像葡萄牙西班牙的舰队的兴起，例如像西班牙的五级舰队哦，那么当时我们就讲说就是从中国哦，从东南亚就是带了很多的东西回去，后来葡萄牙，后来当然是英国哦，那么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东西他相信了，就是这个游记有人相信了，那在就认为哎，他看的东西，他描写的信书，甚至他带回来的东西不是什么不是空口乱说的哦，因此有了这些证据以后，那么那些人虽然没有到，但是他经过这样的说法，他就可以怎么样，也理出一个切信的心。所以例如像我们讲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你说凭什么样的信心在海上这样漂流这么长，甚至于浪这么大，甚至于我们讲当时要带的食物水都是非常有限，但是他们为什么敢冒险？他们就相信啊，在前面一定还会有人有适合这个水、适合食物、适合什么他们没有经过的地方、没有到过的地方，这样知道。所以说就凭了他们现已经有的航海的知识，然后跟那些，然后再对于说地球圆的这种的信念，他们认为前面一定有什么有他们未知的，所以才把这个什么我们讲地球的这个海域的这种交通真的打开来了。这个信是不是迷信？如果完全迷信的话，那是乱跑，是也绝对是死。信是建筑在什么一定有的这个什么我们讲的基础上面，而这个基础可能是你没有来过，但是它有一些证据可以怎么样让你产生切信。例如说我们为什么相信佛陀的话，因为佛陀的教诫是经过他自己生命的一种体验以后所修行出来的，所讲出来的，那么因此我们相信他。还有第二个相信什么？相信经由这些人修行以后，听佛陀的教诫以后，他们身心果然得到什么，果然得到这样的受益，得到这样的就近的利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在修的过程之中还没有得到这个实际的利益的话，我们就不要产生疑惑，应该相信可能我们的方法自己做错了，可能我们的修行还没有真正的力量够，这样懂吗？如果是力量不够，那就更加的用功，如果方法错了，就去请名师，去三大师大德再替我们的什么再来教诫，让我们知道怎么去深入。所以说这个信不是建立在盲信迷信上面，而是建立在什么 我们讲虽然是从别人的言语这个来的这种的言语中教导中得来的，但是这个得来的是有确实的那么几分的实际，我们讲说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大家了解吗？你听到的是他的话，但是你要知道讲出这样的话他是有几分的证据的人讲的，不是乱讲的。例如刚才我们讲说佛讲出来的话他是有他自己体验的真实的证据，有没有？他在讲出来，那么其他人跟着这些佛陀的话也只是人言，但是呢诶，他修过以后他也得到了受用，因此成为佛陀的什么一种跟信行者是个随行者。这些那我们也是诶，从这些人佛陀或这些人的这种的话或者文字的记载里面我们得到了信心，所以这样叫做信，知道吗？所以这个信绝对不是盲信，不是迷信啊、哦，是来自于那么从这些，然后再加上自己身心的体验跟转变以后，会使你对你的信呢越来越变成从解信文信变成到了从心里面的一种什么一种了解啊、哦，少分的证入相应的这种的力量就会产生啊、哦。所以说如果首先我们讲没有相信，那你根本学什么东西都学不好，这样了解。例如说我们讲说外国人拿了刀叉就认为只有刀叉才可以来做食物，想想中国人啊，两根筷子就可以用，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得很好，而且都没有问题，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你要相信他，诶，相信他说这样训练以后果然会得到，否则你最先只听到说两根筷子就可以把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很干净的放入口里，你最先可能不相信。如果是什么是西方人，他就不相信，对不对？啊、哦，那如果像没用惯筷子的人，像第一次我听到朋友讲，同学从马来西亚来讲，他说他们那边大多数人吃饭都是用三只手指头在吃。我说三只手指头怎么能够吃啊？不是很难弄吗？啊，这个菜如果是。哦，如果有汤汤汁汁的这些东西，那你怎么吃呢？哦，想不通。哎，果然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三只手，哇，真厉害呀！那、哦、他们可以把那个食物这样捏捏捏捏，然后呢，如果要沾汁啊，沾什么的，在这一去混结啊，就可以吃。然后那个菜是要溜溜溜溜，可以跟菜溜在一起。那大部分有的东西是炸的、干的东西，它就可以这样拿来吃。然后他们喝汤是另外的在喝汤，不是像我们，哦，他们的食物里面有汁，但是那个汁有点像我们现在快饭那一类的，不是像我们水分那么多的，啊、哦，所以说你去到那边就看着他们，哇，那个手指真灵巧，哦，我们那个饭怎么弄都捏不好，他们呢，尤其是泰国饭根本都很难捏啊，懂吗？你说捏成一团，都那一卷在起啊，哦，夹灌啊是锅啊什么有无？哦，要提面的时阵，那个灌较大嘞，有无？哦，安尼捏捏捏再灌进去。我们中国的饭还比较黏，可以。那泰国饭呢？你怎么捏都捏不起来，哇！所以说要去拿那个，然后再去救那个菜，然后再送到嘴里，我吃的满身都是。哦，啊，没办法，没办法，他最后呢还是乖乖的去拿汤匙，用汤匙，因为他的饭适合用汤匙吃，哦，可是看他们都不要，连盘子也都不要，他们用什么？那种高波修一种哎，他们那边很多、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就丢在那个高波修上，那饭在那里，一些菜在那里，尤其是辣椒的东西最多啊、哦，那么就是这样，就这样吃。那个很简单，然后也很，只要肚子饱了就好了。他们几乎都很少去再想别的，哦、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同样的，你说不要这些工具，那么可以用石头呢把饭吃得这么好，我也是觉得很困难。可对他们来讲，那边习惯的人就什么就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就是刚听到的时候，自己本身没有这能力的时候，都会产生什么怀疑。当你自己见到人家做得很好的时候，你这怀疑怎么样就可以去掉，然后当你也去实践以后慢慢学会了，那你就觉得更没有问题。所以信的这个的建立是一步一步来的，这样了解吗？ 哦，它是一步一步成就的。这个信心，我们讲信心的大小，就是从这样一步一步来。但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也不是盲修瞎练，懂吗？一定是还是要建筑在一个根本的一个真理上面，啊、哦，你去修去相信才会对。否则的话呢，我们讲说一盲倒众盲的话呢，你一学错的问题就大了。好，说佛法之中呢，信为能入。说若无信者，虽在佛法，也终无所获。如果你没有真正产生那个信，你在佛法里面终无所获。就好像我们现在电脑，我们可以储存好多的资料，三藏十二部都可以进去，它是不是在佛法里面？是。可最后这个电脑有没有所获？没有所获，记得很多也没都没有所获。也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心在里面去切信，没有那个真正能够分别去学习，然后产生种种变化，那这都叫做没有用，你在佛法里面也没有用。还有在佛法里面，千万不要以为只是说啊，我来到寺庙里面才叫做佛法里面，还是我嘴巴在念佛的时候我才叫佛法里面，或者我在看经的时候我在佛法里面，我在禅坐的时候才叫佛法里面，这都错了。佛法就是世间的所有的事事物物当下都是佛法。那么你能够用佛的教法来对着世间的事事物物去生活着，去过着，这就叫做不离佛，这就不离法。否则都把你绑在佛祖家，天天绑在一起不分开，你也不叫做在佛法里面。把你堆在三藏十二部里面，你也不叫做在佛法，懂吗？这了解没有用啊、哦。那么所以说，你说我们讲说，常常我们讲说什么人是敬佛啊，最接近佛啊，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天天住在寺庙里面的人是最接近佛啊，还有什么人才真正见到佛啊？啊，佛陀讲见法的人就见到佛，那法在哪里？你说我知道三藏十二部，我打刚跑了一捆啊，还是吃碟片跟灌好的那个电脑片抱着，没有用，懂吗？真正见法，你要从信法里面去成就、去修，才能见法。那见法的人就能见佛，啊、哦，佛就不离开这里，你就真正叫见法。所以说，佛陀的时代，我们刚才讲说，像佛陀离开人间到天上去为母亲说法的时候，那么等他要下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去迎接，结果悉菩提在石窟里面继续打坐。他在跟空相应，结果佛陀说，你们这些迎接我的人都没有见到我，只有悉菩提才是真正的见到我，迎接到我。嗯，悉菩提根本都没有来，他是在什么，在那个石窟里面继续在用功，在修法啊。所以说在佛法，我们不要把佛法就当作说哦，就是在寺院里面啊，或者在你们自己念佛打坐看经的时候才叫做佛法，不对啊、哦！就是在生活的所有的事事物物，乃至于说睡觉、吃饭、喝茶、跟人家谈话、做事，都是叫做佛法，懂吗？你在这里面随时关照，关照，说你有没有随着浸泡，有没有在这里面起着贪嗔痴啊、哦，起着无明或起着什么什么计较这些。如果这些一来，你的心就是染污了，就是在事法里面。如果你的心能够在这里面当下自己关照，所以一切诸法不离开这些，那么也不离开这些该做的啊、哦，那你尽心去做，专心去做，努力去做，这就叫做在佛法的实践里面，不是离开这世间的这一切，叫别有一个所谓的出世的佛法，这样了解吗？啊、哦，你在什么位上，做什么事上，尽心尽力去做的时候，那个就叫做真正的修行，就叫真正的奉献。啊、哦，就不是说哦，我自己一定要离开了这样的环境，那么专心找多少时间去用功才叫做用功。啊、哦，你想 找一个避世的地方去用功，世间你怎么跑都避不了，这样了解吗？哦，就给你关在棺材里面，你还是躲不了，懂吗？所谓的世，世是指生灭的意思，心落在生灭里面，落在无常分别里面，永远就避不了。那么为什么世间相是实相？你能够真正的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法住法位，知道它当下就是究竟圆满的，而不升起一种说逃避或者我要去追逐，当下就在这里面得解脱，懂吗？那个才叫做不离佛法，那才叫真正的在佛法里面。哦，否则的话，我们不管你是剃头出了家还是不出家，啊，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不叫做在佛法里。啊，好，底下再看下去，说如是种种因缘，啊，劫之已过，当其弃之。啊，如果像这前面所讲的种种因缘，你觉察以后、了解以后、知道以后，知道说疑的这种过失，前面我们讲说疑什么？哪三种疑？啊，不要听过以后就忘了，这些东西都是在指明我们怎么去修行的方向，跟下手努力怎么去做，所以不是只是当作学问研究，啊，问问自己，经常有没有犯上疑智，常常只是掉落在说，哎，我没晒啦，啊，我都业障重啦，啊，我都障老啊，啊，我什么都没要了。哦，如果听到这样的人一来，我真是想一巴掌给他。那既然你觉得是这样，你死就好嘛，你来从啥？你过来找他来从啥？你都因为是安尼，你都好安尼好好去死就好啊，懂吗？你为什么要来学呢？你来学，你又觉得是这样的料，那你不是来找他来，对不对？啊，哦，所以说不是说师父不慈悲。而是对这样的人，你真的是没他的办法。为什么？因为他对自己都没有一种信心，哦，一种愿力。那没有信心愿力，那你还来做什么呢？对不对？你还来修做什么？啊，就像医生虽然慈悲，可是你已经都是没办法救了嘛，什么药都没有用的，他只好叫你回家去，懂吗？那如果你们认为是自己是这个常常认为自己业障重啊、烦恼重啊、什么重啊、修不好了，那你就不要修嘛。啊，哦，我们这里欢迎要修的人来，懂吗？谁要修，永远这个大门都是为他开。但是对自己都没有信心的人，那就是像佛陀讲，不度什么呀，无缘之人嘛。他没办法嘛，你这个就是叫自己叫无缘了，不是人家不开这个眼给你，是你自己把自己的门都断了，懂吗？所以你人在这里，你心不在这里，你当然就用心没有用啊。那么或者对一个法认为说有哪一个法最好啊，那么不在我们讲到真正的身心上去努力啊，只是觉得说哎呀哪一个东西最好，要一定就要念多少佛拜多少拜，那叫他做一些什么事，就觉得这些跟死都是生死，啊，那都不对的，懂吗？佛法任何的修行都是来断我们自己的我痴、我慢、我见这种的分别心。如果不能离开这个我自己的一切，那你什么东西再好的法，都叫做生灭法。你能够用一个法跟真正的自己的身心相应，然后去除掉自己这些对身心的执着、贪恋跟分别，那就对了。每一刻每一时都应该从这里去关照，懂吗？例如说一念起来的时候啊，陷入于这个悲伤，就想奇怪哦，为什么会掉入到这里哦，懂吗？本来就没有一法可以伤害我，本来就没有一法我可以去贪恋，那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问题上？所以 一感受到、一知道的，马上自己就觉得不应该，哦。所以说， 每一个时间都是用这样的法，啊、哦，就自己认真去修，知道说，哎，这个都是烦恼，啊、哦，应该舍离，啊、哦，这个都是属于贪欲，应该舍离，这个都是属于愚痴，应该舍离。这个就要觉照，这个就要觉醒，一觉醒，然后马上把心用在要用功的上面去用功，这才叫真正的修法。否则再好的法来到你面前都没有用。佛陀的弟子里面阿难是最难得的，佛陀从来没有对他隐藏任何的法，可是一直到佛陀入灭的时候，阿难都还没有究竟解脱，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并不是说佛陀没有教，最好的法他也都懂，他也可以讲给人家听，但是自己没有修到那地步的时候，相应就相应不到，所以说你们自己也是没有所谓的法哪一个高哪一个怎么样，每一个法只要你能够用上手，我们禅宗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搬柴运水吃饭喝茶屙尿拉屎都叫做佛法。你自己能不能用这些去关照，如果不行的话，时时刻刻只是在这形象上去追求，然后心地上不知道去庄严清净，然后动不动境界风一来的时候就跟着起起落落，有时候连境界风都没有，自己里面却刮起台风啊、哦！那么这就最可怜，懂吗？所以说自己要讲，要知道说凡事其实所造的一切都是在这一念之间的正跟错啊、哦！你一念之间相应到世间法，忘失到真正的佛法，你就随着世缘去流转了，就为之苦了。好，说如果知道前面疑的过失，就要即弃之。那底下说问曰不善法广，啊，然后陈述无量，何故但弃无法？前面是归纳，啊，这里是归纳，啊，归纳说有这么多的这些不善法。啊、哦，多到我们讲说用佛法形容，常常说八万四千烦恼，有这么多，那为什么你只是己说要去无法？啊、哦，就去这个，我们讲说前面讲的什么哪五个贪是不是？啊、哦，贪嗔痴啊，掉起和疑啊，这些啊。哦，我们自己呢要自己想啊，的确啊，这是比较严重的众生比较共同有的这种的烦恼相，所以佛陀极其大来说啊，他当然啊非常多，那么为什么我们只去无法？那么这里回答说此五盖中即具有三毒啊，这五盖里面就有三毒啊、哦，三毒里面呢，我们又讲说等分，等分跟三毒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怎么说？例如说，我们讲说贪嗔痴，有的人是贪比较重，但是嗔恨痴也都有，啊、哦，有的人表现是嗔恨比较强，但是贪恨痴也都有，有的呢是疑痴比较重，贪恨嗔其实是三毒，不是说只有贪恨嗔恨痴，其实三个都具足，但是有一类的人呢。不仅是基础，而且是三方面怎么样都很平均分配，都很强，那我就跟大家讲说，其实一个染法相应的话，所有的一切染法其实都相应的，这样了解吗？前面我已经讲过，就是说当你自己的色眼睛看到色尘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眼睛的这种的贪恋而已，但事实上这个色尘的烦恼一起的时候，所有的烦恼就在这里面也跟着起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的色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哎呦，他的声音是多美妙，对不对？可能看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幻想他的形象是多好看，这样是不是？哦，所以说有一个起来的时候，往往其他的尘也就跟着起来了。所以在《楞严经》里面，我们讲说，王一解六，什么叫王一解六？只要有一根，例如说根尘四这十八境，乃至于说七大合起来这里面的二十五种。啊、哦，只要有一个，或者说我们不要讲那么远了，就我们讲说六根来讲，我们只要能够解一根，其他的根随也就不见了， 王一解六，懂吗？例如说，我们要是眼根能够真的清净的话，所谓的清净是什么？啊，你知道自己的自性是本不生灭，本质清净的。只要这个根，这个眼根，或者说眼视，乃至于说眼尘，啊，那么你都只要有一个，你知道说它原来啊，那么反文我们就说，知道说自性的一种清净，自性的不生灭啊，自性的本来即灭，一切诸法本质即灭。你只要一知道一个东西，那其他的起来，你也就当下能够怎么样相应到。就好像我们讲说，一个这个链子很长，对不对？你要一个一个去解，那干不开啊。但是你要解开一个，那个链子是不是就开了？这样了解吗？你并不是说啊、哦，我要去解每个链子，都把它解开，这个链子才叫做开。还有，我们如果说要解这个束缚，往往我们讲说哦，一直解这个一直把不完。但是呢，例如说佛法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断了一个，就全部把它一断，那么所有的这些锁呢，怎么样，自然就亡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在佛法里面也是一样。你只要能够从一法里面，我们就自己见到它的实际的实相，那么法法当下就如，法法当下就清净，法法当下就自在解脱，并没有所谓的另外一个法还存在的。哦，所以说并不是说哦，我现在烦恼重，哦，那么在嗔恨心很强，那解了嗔恨心以后又要去解一次，一次以后又要去解什么？往往那是属于什么，我们讲见次修是断我们自己的习气。如果从法的实相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一见实相，所有一切根尘世所产生的这些相，你马上就能够从相上面来见到不变的那个什么实相，也就真实的性。那真实的性一记住的话，你从性里面知道说它虽然不生不动啊、哦，不来不往，没有生命，但是里面有记住什么种种的妙用的功德，所以当下怎么样，你就可以体验到说，哦，原来为什么心生就种种法生，心灭就种种法灭，哦，你就可以从这里，哦，无论是世法、世间出世间法都是如此。刚才例如说我讲的，眼睛攀岩一个东西的时候，其他的所有的法是不是都跟着起来了？啊，那我眼睛如果不攀岩，马上我们讲的归根归到自己的眼本体里面，哎，眼睛见到的一切法当下都知道它空寂，那耳朵听到的声音难道就不是空寂吗？因为它也是相，声尘也是个相，懂吗？那味尘也是个相，你都知道的，原来它的实相是空寂的。但这里面空寂是相啊，性是空寂，但是相的妙用你还是只可以归纳，所以就又叫做法住法位。诸法有它本来的什么各自的相、各自的性、各自的体、各自的用，哦，所以叫体相用，或者是我们这个《法华经》里面的实如是，哦，相性体力作本末因缘究竟什么这些，一切诸法看起来性上是什么，是如如的不变的，可是在相上什么就有千差万别，这样了解吗？哦，例如说你跟我们都叫人，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人差别好大，你是男的，我是女的，这又是一个差别。哦，你的外貌，你的什么，就又好多的差别，是不是？所以从人里面就可以分出什么好多好多的不同，但是好多好多不同只是相而已，是不是？这是名字而已，但实际上都是叫做什么人。我们这样子就是人，就是类似像是属于性的，懂吗？哦，就全体都是共同的实有的，这我们叫做实相。那么实相是什么？实相就是一切诸法空寂，就是缘起性空。那么什么叫做生？生的时候就是诸法缘缘因缘和合的时候，就有它那个假象，有它的假象就有它的那个形体，就有它的种种的功能作用，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当我们自己学佛啊，知道了相以后，哦，要从见相呢，那么来自己知道说一切诸相当下是 空寂的，那你就不会落在这向上的分别起念。不落在向下的向上的分别起念的时候，那么要达到这样的功夫就叫做修，知道吗？因为这就叫修，这个一切诸法从心而起。刚才我讲，你从心上去观照，我就知道，其实所谓的一切诸相的生生灭灭，都是我的心在分别，我的心在攀缘，我的心在计较。所以当我的心一灭的时候，这些法就灭了。那么知道一切诸法空寂，哎，空寂，但是并不是断灭空。所以说，如果你把它当作断灭空的时候，就叫做邪见了。所以说知道，哎，一切诸法因缘和合而生的时候，就有它的相。因缘和合而生的，产生在时间上的一种功能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因果。能知道吗？所以说这些，如果说你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是一种非常笼统的这些佛法，你就知道，哦，原来它还是有它各个的什么差别。所以说三毒和等分来讲，看起来哦是有这三种。在相上其实不只是只有这个说等分这四种，那么事实上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讲归纳起来比较属于大众什么共有的，那么离不开贪嗔痴啊，那么贪嗔痴，那么比较平均分配的我们叫做等分啊，所以说这些叫做根本啊，那么从这根本可以设什么八万四千所有的尘劳门，就是八万四千所有的烦恼，因为我们开展出去就非常多了，知道吗？你把它从一个贪里面到我们讲说色身香味触里面的五蕴里面去，是不是四五就怎么样二十了，是不是？那又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心，对不对啊？那么又变成什么样，就又更多了啊，然后再又加上十法界什么那些合起来，那么一直沉下去怎么样？我们讲就是像天台这样的，一念就是三千啊，那么一念就有三千这么多啊，那为什么就涵盖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种种的一切啊？好，那么底下我们再看，就是说从这四种呢，那么可以设成八万四千诸尘劳门啊。他说一贪欲盖即贪毒，二嗔恚盖及嗔毒，三睡眠及以此二法是痴毒啊。我们说把前面的我们讲说，例如说贪欲，贪欲就当然是贪嗔痴的啊的贪盖，那么嗔跟恚的盖呢，那么是属于嗔毒啊。嗔跟恚还是有点差别哦啊。嗔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字就可以知道，眼睛睁得大大的哦，那么快要爆炸了，然后脸开始红了，一直气气气气气，然后最后呢，最后就是什么，那么禁不住的时候爆炸出来，那就叫怒，懂吗？哦，否则的话我们叫嗔，懂吗？嗔是已经也有形象可以看到，恚呢，看属于心上放不下，懂吗？在心里面放不下，哎，比较阴毒啊，懂吗？哦。他就摆在心里酝酿酝酿酝酿酝酿啊，有那个不满有那个不爽的都先摆在心里，哪一天再跟你总结账，这就比较恚。恚呢，那么就是挂在心里啊，我们那个龟字啊，其实呢就是挂在心里的意思哦，那挂在心里，那么停留在心里，那么这龟也像这个什么，我们讲说东西割啊哦，你呢是挂在心里，可是挂在心里就好像刀在割一样，懂吗？哦，所以说很可怜的，你不要以为说会产生的时候不会伤害我们，其实伤害自己的是最重。而且那个我们讲说撑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一撑火一过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呢就没事了。那个挂在心里的那个，你看真的就很严重，知道吗？挂着，然后呢？一刀一刀的割啊，那个龟呢，其实就也是跟挂在心里以后呢，好像刀在切割一样的啊，一片一片，你一想到三不五时啊，一触近一触远的时候，哦，就在心里又翻腾了，对不对？哦，又在难受了，又在不满了，又在恨了，这就叫恚啊。恚看起来好像没事的，问你有没有事？没事的啊，嘴巴讲没事，心里呢事好多，对不对？啊。这个 有时候呢，在你们如果夫妻之间常常就是冷战，有没有啊？没代志啊，啊，不真代志，没代志的，啊，那都是装门面的，只有你们夫妻自己知道有没有事情，对不对？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讲说撑当然不好，因为撑其实呢，有时候弄个不好的话都不要闹病啊，因为控制不住的话，高血压的话，有时候就很严重。但是那个阴阴来的呢，也会生癌呐、啊哦。为什么啊？兄弟不寡哈、哦，那么可能最后就像虚子疼心而亡，吐血啊、哦。那么像那个林黛玉一样啊、哦，懂吗？啊、哦，这个就是什么？会往往有时候就是也是愤怒的一种情形啊、哦，但这种情形比较不表现出来。不想表现出来，不是他的修养好，能够放得开，是什么？往往就是说那个环境里面，他觉得啊不适当啊，啊稍微忍一忍呐、啊，啊我都跟人家顶不过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觉得、啊、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哦，那想起来是不要把事情闹大，摆在心里就不闹大吗？越闹越大，是不是？哦，所以说呢，其实在佛门里面，为什么我们讲说要什么啊？要有结魔什么那些，就是你什么事情自己觉得看人家不顺眼呐、啊，或者人家做的不好障碍到你呐、啊，哦，那我们自己有时候能够消融是最好，不能消融就提出来，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但是不是用责骂的心，而是希望互相能够理解，哦，因为在生活上在一起的时候，你们都来自各自的家庭，是不是都有各自的生活背景习惯不一样啊？蛮多的了，对不对？所以你在一起就会产生障碍嘛。你要习气习惯越多的人就怎么样，就越麻烦。就像我们打气的时候，有人洗澡不洗澡啊、哦，那么身上酸味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问题大哦。那你常常不洗澡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嘛，还可以嘛，他自己觉得还可以，人家觉得不可以，这就什么呀？这就是一个问题的，对不对？啊、哦，还有你吃东西，如果你喜欢辣的，他不喜欢辣的，如果你煮的东西偏都是辣的，哇，人家吃的烦恼了。或者你每次这个菜都没有辣的，你没有辣的我都吃不下去，一餐两餐忍，到了最后是什么，就又忍不下了。像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懂吗？因为我们来的背景条件什么都不一样，哦，那么甚至讲话什么呢，可能表达都不一样，哦，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要一段时间磨合啊、哦、然后慢慢磨慢慢合慢慢接纳慢慢什么样互相体谅，哎，就可以在生活上怎么样就可以慢慢接受了哦。所以说我们讲真的是不简单，懂吗？哦，要在一起一个团体里面啊、哦、那么要共同修行共同成家立业的话都是不简单，道场也是一样，你们的家庭也是一样，家庭就是你们的道场，知道吗？哦，你是要把它弄得很好，六合合的生团，还是要乌烟瘴气的？哦，那么都是靠你们自己去怎么样去经营、去努力，能够用佛法来摄受的话，那都没有问题。六合合真的家里也可以像六合合，口合无争嘛，懂吗？例如说，动不动你就是那个气里面埋在肚子里面讲出的话呢，都是按那。听着一样都会差的，人家忍个一两次，下一次就可能跟你爆出来了，对不对？那你要真的是很怎么样哦？那么真的是口合里面没有带着任何火药味，也没有任何的不满，嗯，讲出来啊、哦，人家你纵然就是没有做好，你一说呢，人家还会体谅啊、哦，这没问题的啊，回过安了，那就好了。然后你这个口合无争，其实为什么能够达到口合，就是你自己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我。放得越下，越没有我的时候，你身口意表现出来的自然都是和的，大家了解吗？你的我越大哦，例如说我们在家里的重量越来越重了，越重的时候，你自己的我慢我见就越强了，知道吗？例如说像这里，我如果我是师父，好、哦，那么讲起话人家没有听，可能下一次就骂的，懂吗？骂的再不听就处罚的，哎，那个就叫什么？那就是在我慢里面我见里面认为、哦、我的地位这么高嘛，你们就要听，大家懂吗？所以说在家庭里面我们讲说为什么我们讲能够和和，能够和和不是只有说哎我可以 从外表上，是从心地上。心地上你自己越修行，越自己的我越来越小的时候，你就会去关怀到别人。你行出来的一切语言，一切什么的，就人家听起来就很祥和。所以在这里面不要说我是来多久的，我是来奉献多久的，我是出家多久的，我是什么东西比你更懂的哦。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心来帮助别人的话，你纵然在帮助人家，人家也觉得很难过的，对不对啊？永远都要把你摆在第一个位置上恭敬，稍微少一点恭敬呢可能就不行啊。所以说像这个都叫做会产生我们的一些纠纷哦。所以说真的，我的这个越形象越观念越低的话，你在家里不会因为你放的姿态自己越低，或者你认为自己越没有什么，人家就看清你，不会的，懂吗？哦，因为你表达出来的同样是一种关怀，一种柔软语，一种和和语，听起来就不一样了，懂吗？哦，你的口和无争，那什么再来呢？身和
顺和
同谐，身口意皆建立啊、哦。那么身也是一样啊、哦，你要一起共住呢，那就有共住的条件，对不对？人家早上起来打板用功的，你偏偏睡到十二点啊、哦，还要人家替你留饭菜后台，那这样子怎么样？就很难，对不对？是不是就会有问题？啊、哦，就是连你家里的人，你可能除非他是生病，对不对？或者他事先跟你讲啊，妈，我今天放假好不容易可以睡一个懒觉，你给我睡一下懒觉。否则如果天天是这样，你也一定骂他嘛，对不对？啊、哦，所以说像生和怎么样同住哦，像义也是一样哦，大家有共同的那种的共同的观念、共同的见解，生活在一起才不会怎么样。起的争吵，例如说有些人他就喜欢某些东西，那有些人可能就不喜欢这些东西，那可能有时候呢就会产生蛮多的摩擦，大家了解吗？哦，那么像这样子我们就讲说你没有沟通，没有互相共同的了解，那就会产生问题。那么在这我们讲说义上面呢，佛法是我们共同为道的那心，修道的心，这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心能有没有共同的这种的道心。你如果说一个团体没有共同的修行的那道心的话，那形式上在这里呢给你再怎么安，其实呢都不安。为什么？因为没有佛法在心里，我们自己的烦恼贪嗔痴永远都在那里面作祟，你就那个意就不安。不安的时候呢，自己呢就会因为某些的看法、某些的见解，甚至乃至于自己以为自己的修行啊、哦、那么是怎样，都往往就会自己以为自己对，人家是错啊、哦、随着在这样的看法见解又错的时候，那么问题就产生更多更多啊、哦、那么所以说在我们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啊、哦、佛法不离开世间法，听到的这些回到家里就是这样子去做，好吗？把家里当作六合僧团啊、哦，那么呢大家很融洽的讲话，很柔软的，听起来很好的，很真正的有一个关怀，然后共同为家庭奉献付出啊、哦、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是一个什么，我们说作为一个菩萨在世间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道场，这样才叫真正的道场。否则就不要变成什么啊，变成罗刹地。对，罗刹地是什么？就处处都是发脾气的，处处都是不满的啊、哦！做母亲的不喜欢儿女的态度，儿女呢不喜欢父母的什么严格照顾啊、哦！老公看不惯老婆的这个，那么会花钱，那么老婆看不到老公的什么怎么样啊？那就事情多了，对不对？还有兄弟姐妹这些问题就多了，那是不是？哦，那就糟糕。所以我希望在这里，我们就讲说啊。哦，那么八万四千的这些烦恼真的是蛮多的，但是你如果说能够啊、哦、从内心里面真的去关照的话，所有的烦恼当下都可以怎么样去除，对不对啊、哦、你管它有多少，就好像我们形容一个说有一个千年的暗室，已经经过一千年这么长都是黑暗的，但只要有灯光一照，光明一来，黑暗马上就不见，对不对 所以一样84000种的烦恼那么多，可是只要有新的光明智慧一起，当下84000的光的烦恼就不见了。好，底下再看，它睡眠跟疑这两种呢是属于痴毒，那么第四种的吊悔是属于等分啊，吊悔是属于等分，就是说它有具足贪，它也有具足嗔，它也具足什么痴啊，那么合起来叫做四分烦恼，四种的这种烦恼，那么每一种里面有21000，那么四个合起来就叫做什么84000。那每一种为什么有21000？哦，他这里没有说明，你们看看那个宝镜法师的解释里面有没有跟你们啊、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啊、那么啊、应该是会有，可以数出来，这里不是乱写的啊、好。啊，所以说是故除此五盖，就是除一切不善之法啊。所以说如果能够除的这五盖，就是能够除掉一切不善的法啊。行者如是的种种因缘弃于五盖啊，当我们修行的人如果能够像这样对这些种种的因缘啊，那么能够来去除啊，就在种种的因缘之中，我们能够怎么样随时关照，然后去除这些哦，尤其是五盖，我们讲说，因为五盖所表现出来是大家，哦，一般众生所表现最什么最强烈，也最明显，也都普遍都有的，啊、哦，所以说如果能够在这些生活之中，我们能够把这五盖净除的话，就好像负债得脱，就好像呢，欠人家一大堆债，但是呢，能够把这债务清了以后，那么是不是很安然？啊、哦，然后如也像什么重病得菜，这样读作菜，啊、哦，那么重病的人呢，那么可以得到痊愈，啊、哦，那么可以得到疗治，也好像饥饿的人呢，可以到达什么丰国，丰盛就是水谷啦、谷啦，那么这些东西都很丰沛，啊、哦，一个我们讲说饥民饿民，如果是天灾啦、水灾什么这些，或者兵乱。逃难的时候呢，没有得吃，对不对？但是只要能够逃到什么，逃到丰国，是不是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哦，所以如一恶劫中得自免济，啊、哦，那么也好像什么，在恶劫里面，就是我们本来被恶劫包围，对他甚至于抓到，然后最后能够什么逃脱，得到救济，啊、哦，免就是逃脱了，然后得到救济，啊、哦。然后安稳无患，从此以后呢非常安稳，没有一切其他的灾难啊、哦。那么行者亦如是啊、哦，我们修行的人也要像这样除此五盖，就对前面的这些五盖呢要除掉，能够除掉的话呢其心就安稳啊、哦。这个隐字我讲说以前古文是通假字啊、哦，不要读作隐，要稳，就是稳，从此以后心就很安稳，很清凉，很快乐啊、哦。那么如日月，哦，那么依五事障意烟尘领悟罗和欧修罗，啊、哦，那么所障则不能证明照，人心五盖亦复如是。这里面解释说，日月的光明会有五种事情可以盖覆，日月的光明、烟跟尘、云雾，这都是会什么？会盖，对不对？烟很大的时候，是不是日月的光明就不见了？雾很大的时候也是一样，云很大，这些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罗侯欧修罗，罗侯欧修罗这是指一个人啊、哦，就是一个叫做罗侯的欧修罗王，那么他的手呢可以摸到日月，知道吗？啊、哦，可以及于日月，所以他的手只要盖住日月了，日月光就不能出来啊、哦。那么这个后面这一个呢，大家比较不知道了，因为这是指说修欧修，那么得到欧修罗报的那个王，他的能力，他那个报通啊，知道吗？就他的神通能够怎么样？那么集于日月，所以日月的光他随时都可以怎么样遮住啊、哦？那么人心也是五盖呢，也是像日月会被这五盖呢所遮住，所以我们要净除它。 好，那么晚上我们继续再讲别的。